刚才我们主席的弟兄领我们读了诗篇第34篇的一段话，那是诗人大卫所写的，他自己的经历，他尝到上帝救恩的滋味，上帝拯救他的恩典，然后他就说，你们若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那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上帝救恩的滋味，一个人怎么样心靠上帝，尝到上帝救恩的那一种味道，是又美又善的。大卫自己经历过了，所以他告诉他的弟兄姊妹们说，你们要尝，因为我尝过了，那个味道是怎样啊，又美又善，好得不得了，不能形容，你们尝了以后就知道。真的有些味道吃了很好啊，你非尝了以后才知道，你自己没尝，别人跟你说啊、哦，等到你自己尝了以后，哇真好，然后你也跟人说你要去尝尝。我记得1978年来了三藩市，在好几个教会讲道，我记得曾经来到这里一次，那是吴德胜牧师在这做牧师的时候，是一个团契的聚会。那么那一次我住在三藩市一位何牧师的家里面，金巴伦长老会的一位何卫仲牧师的家中，住了两三天。在吃饭的时候，谢谢他凭主的爱接待我，那几天他也特别预备三藩市的一个特产东西给我吃，是什么呢？虫鱼。他说，我知道你很喜欢吃鱼，我们三藩市有一种特产啊，是虫鱼，别的地方吃不到的，所以他买了几条虫鱼来，每一顿呢、啊、他亲手做虫鱼。那个何牧师很会做菜，所以怪不得他长得胖胖的。他又热诚又有爱心，所以每一顿他就自己做一条清蒸的虫鱼，真好吃。所以吃了以后是又美又善。然后我的朋友们有人到三藩市来的时候，我就嘱咐他一件事，我说你到三藩市去这一次，你不要忘记一件事。说什么事儿？他说你要吃，我说你要吃那里的虫鱼，你尝了以后就知道那个味道是多鲜多美多好，因为我尝过了。大卫在这里写诗的时候他说朋友们呐、啊，你们要尝一尝上帝恩典的滋味，你们就知道那是何等的美善，是又美又善。他说信靠他的人，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信靠上帝的人有福了，谁都愿意得福气。那么这个福在哪里呢？这个真实的福是尝过主恩的滋味，自己完全信靠上帝，投靠他，这个人有福了。下面我们来查看一下，究竟上帝的救恩是怎么样个完全法，怎么样又美又善。我今天要跟各位讲三点。第一，上帝的救恩完全的遮盖我们的罪，那就是我们刚才读了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和第二十一节的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你说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上帝的话，做了上帝所吩咐他不该做的，吃了上帝所吩咐他不该吃的，当他们一吃了以后就怎样呢？那你说他们就觉得自己赤身露体，非常羞耻，然后说上帝来到那个伊甸园的时候，他们不敢见他的面，他们就觉得很害怕，害怕就怎样躲藏起来。 后来上帝追问这件事，说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子呢？他们就开始推诿。那个夏娃就亚当就说，是因为你所造的那个女人叫我做的这件事。那个女人就说，因为那条蛇引诱我，所以我这样做了。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到如今人对于罪的处理的方法还是这样，当人有了罪了，跟亚当夏娃同样有同样的感觉，第一是什么？觉得羞耻，哎呀，不要说不要说，不要问，不要告诉人，隐瞒起来，羞耻，有羞耻的感觉。一有羞耻的感觉就怎样呢？遮盖。怎么样遮盖法？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穿起来，哎呀，遮盖。这是一个遮盖罪的方法。什么时候我们觉得羞耻，犯了罪？什么时候有罪，什么时候觉得羞耻？他们没有犯罪之前，夫妻二人赤身露体，他们怎么样啊？彼此坦诚相交，没有隐瞒的事，里外都是一样的，他们没有一点羞耻，有神的荣耀遮盖他们。但是什么时候犯了罪了，连夫妻之间也不坦诚了，他们觉得羞耻的事来到，于是怎样呢？用树叶子来遮盖羞耻。你像树叶能够把人的身体遮盖得到吗？风一吹，太阳一晒，怎样啊？干掉了，遮不住了，风一吹跑掉了。那就告诉我们说，人要用自己的方法遮盖罪，是欲盖弥彰，越盖越糟。我们撒了一个谎，想要遮盖那个谎的撒谎的事，于是我们撒第二个谎，第二个谎被揭，怕人家揭穿，然后就第三个谎，越来越盖越脏，越盖越糟，对不对？羞耻要遮盖不行。那后来怎么样呢？第二个方法就躲藏。看见为什么要躲藏？因为害怕，罪带来害怕。为什么？因为罪有刑罚的感觉，人不敢见上帝，有刑罚怎么办？躲藏起来。躲在哪里？躲在那园子的树木里面。能不能够躲得了啊？躲不了。诗篇第139篇，那一位写诗人非常认识上帝，他说，上帝啊，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想晓得，我躺卧我行走你也知道，您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这样的这样您的作为这个奇妙是我不能及的。他说，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呢？我到哪里藏去躲避你的面呢？我在天上，你在哪里？你在那个地方，你在天上，我在地底下，你也在哪里？我用翅膀飞到海天涯海角，你也在那个地方。他说，我想这个白昼变成黑夜就可以隐藏起来。他说，黑夜白昼在你看来都一样，我躲不了。哎，真的，希伯来书第四章也说，上帝所造的万物在这一位造物主的前面完全是赤露敞开的，是躲不了的，是隐蔽不了的。他们躲在那个树木里面，你看那个树木能够把它遮得住吗？遮不住神的眼睛，神是无所不在的。这一回我们在冬令会的时候，我们听见一位姊妹做见证，她说，我刚刚开始慕道到教会里面去听道，我就感觉的说，哎，上帝是在礼拜堂里面，哎，出了礼拜堂了就没事了。她说，感到我慢慢读圣经，我真的信靠了上帝，我知道说，哦，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哎呦，于是开始有一种敬畏之心了。上帝无所不在，但是我在走路的路上他有同在， 我在睡觉的卧房里面他与同在，我在教室里面他与我同在，我考试写卷子的时候他也与我同在。上帝无所不在，所以亚当夏娃他们想要躲，想要藏，藏在园子的树木里面藏不住，那怎么办呢？用推诿的方法。上帝就追问了，上帝说亚当夏娃你在哪里？他说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害怕，我们就藏起来。他说你为什么害怕？莫非吃了我吩咐你所不给不能吃的果，不可以吃的果子吗？他就说因为你所造的那个女人叫我吃，我就吃了。这是什么？推诿的方法。犯了罪了以后，第一遮盖不住，那怎么办呢？就藏，藏也藏不住，就用第三个方法，什么？推，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你看看他那个话语里面有没有爱心？前面说耶和华上帝就给他造了一个女人，把他带到，把那个女人带到那个亚当的面前。亚当一看见，他说哎呀，这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啊。你看那个话好亲爱啊，可以称她为女人。那么现在一有了罪了，可不是这样啊。他说上帝啊，第一是你所造的，怪上帝，因为你造了，你不造就没有这个女人了。第二是他叫我吃，所以他推得一干二净。第一是上帝不好，第二是那女人不好。然后上帝就转过来问那个女人说你怎么做的？你怎么吃了那个不可吃的果子我吩咐你的？他说因为那个蛇引诱我嘛，那蛇还不是你造的吗？他引诱我，所以我吃了。还是第一上帝不好，第二呢蛇不好。请问呢，能不能够推得了？推不了，罪就在那里，是藏不了，遮盖不了，也推不了。上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罪在哪里？审判在哪里？也许你们要问了，你说田牧师啊，究竟一个什么罪呀？他们就吃了那么一个小小的果子，就那么大一个罪来了，就那么严重，就要审判，就要追问啊，而且就有死亡。什么是罪呀？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告诉我们说，违背律法就是罪。什么是律法？上帝给他讲的话就是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第一个定义。第二，什么是罪呀？不信上帝的话是罪，不出于信心。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两个原则。第一，他们违背了上帝话，是怎么违背的呢？因为他们不信上帝的话。上帝说了，上帝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的吃，只是有一颗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怎样啊？三个字，必定死。对他不好，必定死。所以他们应该确实的相信上帝的话，不该疑惑上帝的话。所以什么时候出于疑惑上帝的话，那是罪。疑惑上帝的话，你就会陷在罪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什么原则？因为圣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个话吩咐给他呢？因为要人活着有原则的活在世上，要人活着不仅仅是肉身活着，他的心灵也活着。因为我们人不仅仅是属于肉体的，不仅仅是属于一个物质的，人有灵，肉体需要物质的东西来喂养我们，叫我们活着。请问呢，人的灵魂需要什么？需要上帝的话来喂养我们，叫我们活着。所以上帝造了人，他而且给他话语，我们要靠上帝的话活着，那才是正常的活着，有目的的活着，有意识的活着。 身心灵都活得美满，活得愉快，跟神的那个关系是正常的。否则什么时候一违背上帝的话，一不信上帝的话，罪就来了，罪来了，死就来了，人就跟上帝的交通就隔绝了。所以有这么大一个原则在里面。所以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无论哪一个人，无论哪一本书，无论哪一本什么样的话，叫你疑惑圣经上帝的话语，你就知道那很危险，你就知道那是出于撒旦的作为。信靠上帝的话，那上帝怎么办？感谢主，上帝的救恩是完全的，他就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穿。你想那个皮衣跟那个无花果树叶子所编的那个衣服怎么样啊？比较一下，哎呀，那真好。一个是暂时的，一个是永久的，坚固的，可靠的。用皮子的衣服给他一穿上，哎呀，没有羞耻，全然遮盖。可是你知道那皮衣预表的是什么？乃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帝的救恩，接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预备了一件公义的袍子。我们有罪的人穿上了一件公义的义袍，上帝就不看我们为有罪。所以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个真理。浪子离开他的父亲家，到外面吃喝浪荡，把一切都用尽了，又遇见饥荒，他就穷苦起来，人家叫他去放猪，做最下贱的事情，最贫穷到一个地步，连猪所吃的他也没有得吃，那怎么办？真是穷苦。他有一天恍然大悟，说，哎呀，我应该回去，我应该向我的父亲认罪，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只要做一个雇工就好了。他回去了，结果怎样啊？相离还远的时候，他的父亲看见那个浪子回来了，跑过去抱住他，连连给他亲嘴，然后他说了一件说了一句话，他吩咐仆人做一件事。做什么事啊？他说，跟我把那个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上。这时候那一个浪子穿的什么衣服啊？肮脏的，污秽的，破烂的，这个不要穿了，脱掉，我现在有那个上好的袍子给你穿上。感谢主，就是这样。什么时候我们回到天父的上帝的面前向他认罪，感谢主，上帝那个接着他儿子给我们的那个公义的袍子完全遮盖我们一切的罪。所以第一，完全遮盖；第二，完全涂抹。我们再看第二个地方的圣经，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八十二面，旧约圣经八十二面，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十三节，我们要看这两处的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我们要读这两处的圣经，八十二面都找到了吧？第五节到第七节，这里说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一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然后我们要看第十三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 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好了，这里讲到是完全的涂抹，第一讲到完全的遮盖，看见上帝的大爱；第二，完全的涂抹，看见那个血的代价，上帝所付出来那个救赎的代价。这个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他们在埃及为奴仆，非常痛苦，不自由。上帝兴起他的仆人摩西说，把我的百姓带出来，从埃及带出来。可是埃及法老王不准他们出去，怎么办？一次两次兴起灾害来击打他们，埃及王的心越来越刚硬，不肯让他们出去。那怎么办？最后有一个灾殃很厉害的，就要击杀他们的所有的长子，每一家都要死人。所以他就吩咐以色列百姓这样做，他说你们要选一只的羊羔，一岁的，还有呢没有残疾的完全的羊羔，然后就把它杀了，全家人要围在那里把这个羊羔的肉也吃，但是那个血要怎么办呢？抹在那个门框上，左边右边的门框要抹血，还有呢上面那个门楣上也要抹血。这样耶和华上帝夜间起来差遣他的使者挨家挨家要杀那个长子的时候，他说一看见那个血就怎样啊，跳过去，看见哪一家的门框门楣上有血就跳过去，他说就不进去杀那一家的人。那是什么意思啊？那是预表啊，谁是那个羊羔啊？主耶稣基督是那个羊羔啊。那个血为什么有功效啊？预表耶稣基督，他那个血有能力，是付了代价的。那些人坐在那个房子里面，什么房子里面就安全呢？坐在那个有血的门框门楣上涂的有血的，他们在里面就安全，不至于被杀。为什么？因为付了代价。什么代价？那个完全的羊羔的代价的血，舍命的血，因为涂在上面，所以他们可以安然。感谢主，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希伯来书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流血，舍命付出那个死的代价，所以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呢就安全，就得救。而且那个羊羔的血，那个羊羔要是完全的，瞎眼的可不可以？不行。缺腿的呢？耳聋的呢？身上生的有疮的呢？都不可以。要选一个完完全全一岁的羊羔，把它宰了。感谢主耶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来一位完全的主，没有一点玷污的，没有一点罪恶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说，他曾经凡事都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跟我们完全一样，他也遇见过许多的艰难，许多的痛苦，有人顶撞他，有人讥笑他，有人害他。所以彼得说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他受鞭打创伤的时候默默无声，好像那个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一样。他是一位完全的主，他就预表了那一个完全的羊羔。所以约翰，施洗的约翰就做见证说，他说看啊，这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撒旦试探他一次两次多次的试探他，他没有犯罪。甚至于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审判他的时候，一次两次他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我查不出来他有什么罪。他是完全的，那是一个完全的羊羔， 是上帝所设立的那一个羊羔。感谢主，如果耶稣基督不完全，我们就没有办法得救，他是完全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人不能够完全，做牧师田牧师也不完全。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要看一个人，要仰望一个人，有一天我们会灰心，我们会跌倒。我们看哪一位弟兄，哎呀真好，他真有爱心，爱神又爱人。这某一位姊妹看见真好，那位传道人真好，可是你不要忘记他也是人。他可能有一天你发现他不完全，什么地方你发现他不完全，哪一件事上你认为他做的不完全的时候，你就怎样啊，你就会灰心。哎呦，我认为那么好的一位弟兄，那么好的一位姊妹，那么好的一位传道人，他也不过如此。你就跌倒了，你就灰心了。但是感谢主耶稣，这里有一位完全的主，完全的主，他亲自在人间成为人，像你我一样有肉身之躯，活了33年，没有一点不完全的，连他的仇敌也找不到把柄，连那个审判他的人也找不到把柄，也找不到罪状。为什么？因为他是完全的，他是完全的主，所以我们可以完全的信靠他，我们可以完全的看他，我们可以完全的仰望他，因为他是完全的主，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所以他能够完全的涂抹我们一切的罪，他给我们付了那个完全的代价。有一次，有一位白人追一个黑人，因为那个黑人是他的奴仆，那是在这个还有奴仆制度的时候，美国人那个内战还没有开始之前，那个白人就买了非洲来的黑人做他们自己的奴仆，好像产业一样，好像牛马一样。他付了钱把他买回来，他有绝对的权柄在他身上，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一天那个黑奴觉得很痛苦很难过，因为那个主人虐待他，鞭打他，他有一天就出来逃，他就离开那个白人家就开始逃，那个白人就追，手上拿一把刀就追他要杀他。结果他一面逃的时候，后面那个人就一面追就一面叫，他说我要见他的血，我要见他的血。结果这个黑人就逃到一个邻居家里面去，那个邻居就藏他，就抱住他，那后面他就追上来了，所以他一直在那里叫，他说我要看他的血。结果他追上去，那个白人就拿着刀一刀杀过去，当他杀过去的时候，杀到谁了？杀到那个邻居抱住他的那个白人的身上，那个白人满身都是血，那个白人就说，他说好，你现在再不能够做什么了，你自己讲了，你说要流他的血，现在我已经替他流了，我满身都是血，你杀在我的身上。哎呀，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哥林多后书第5章21节说，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因信他成为义。他为我们付出了那个代价，完全的代价，好像我们的弟兄姊妹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那个苦杯他为我们喝了，那个十字架他为我们背了，他那个血为我们流了，付出完全的代价，所以我们的罪得以完全涂抹，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是绝对的安全的。第三，完全的洗净。我们要再看一个地方的圣经，请看耶利米书第17章第9节，旧约圣经第904面，耶利米书第17章第9节，904面， 找到了吧？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找到了以后我们同声来读吧，请。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好，这里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的心坏了，被玷污了。所以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完全的洁净。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第九节，新约圣经345面，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第九节，在新约圣经的后面，新约圣经345面第七节，找到了以后我们请同声来读，请。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请注意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下面一句话是什么？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再请看第九节，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下面一句话是什么？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完全洁净。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说，我们的心被玷污了，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哎呀，人的心被玷污了，坏到极处，有什么办法？上个礼拜天我穿一套衣服，有位弟兄看见了，说，牧师啊，你那个裤子脏了，不知道在哪里做了脏的东西，我不能再穿了，就拿去洗。有一次我这个领带，我吃东西的不小心，好大一块油迹，哎呀，看到以后很难看，又是一块油，用水都洗不掉，怎么办？用去迹油洗，洗掉了。但是请问呢，人的心被污染了，玷污了以后，用什么东西来洗呢？用什么东西来洁净啊？感谢主，圣经上说用羔羊的血，那个宝血来洁净。他说我们如果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就怎样啊？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不管是什么罪，洗净一切。人的心有罪，人有羞耻感，人有惧怕感，人有刑罚感，你忘也忘不掉，丢也丢不掉，怎么办呢？有时候做梦也梦见，很难过，有时候看见那个东西就难过，就想起来以前那个亏欠那个罪，哎，都有一个红的东西，我想起来一件事，一个红的毯子，想起一件事，说有一对的夫妻，他们两个很恩爱，就是从台湾来留学的，在这个美国结婚了，他们成了家，恋爱结婚很好，很恩爱。但是有一天，那个先生他也就毕业了，找了工作了，从办公室回来，大发雷霆，发脾气。为什么？看到他卧房里面装了那个红地毯，气得要命。那个太太莫名其妙，她说这有什么不好呢？我原来是一个好意呀，趁你不在的时候给你有一个意外的惊喜，我们那个毯子地毯太破脏了，我给你换一个红的，哎呀，有喜气嘛，这多好，新的，你回来一定很高兴的，结果你发这么大脾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个先生也莫名其妙，但是也不知道从来结婚以后都没有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他说你为什么换这么个红的，为什么要红的？他说那个红的有什么不好，我也知道你平常有没有说红不喜欢红的。结果他找啊找啊，回想啊，去看心理医生。医生就问他，就从他小时候记事的时候就开始跟他谈，就追想，说 就凡是有红的有关系的都跟他谈，看到红花没有啊，红衣服没有，红墙什么，说起说哦，想起了一件事，什么？原来当他念初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他有一天到那个教务主任的那个办公室去，去啊，教务主任不在，看到桌上有钱，就把那个钱拿来放在口袋里面，四周一看就走了。原来什么？那个墙是红色的墙，所以他后来一看见红色就想到那个偷钱的那个事儿，就大发脾气。所以你看，虽然他初中了，已经那么多年过去，大学留学得了学位，娶了妻生了子了，但是他一看见那个红色就大发脾气。为什么？他里面反映出来那个有罪感，就想起那个事。虽然费了好多时间才想起来，他有一种直觉感。你知道那个人犯罪了以后，起先就在你的意识里面，你记得很清楚，某年某月某日干了一件什么事，不可告人的。但是过了很多年时间以后，慢慢冲淡了，到哪里去啊？你知道到哪里去啊？到潜意识里面去了，下一层在那里。可是你碰到某一件事，某一个时候，那个就出来了，然后就反映出来。但是感谢主，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亏欠，一切的害怕，一切的有罪感，一切的不安。无论你多大，无论你多久，我们如果行在光明中，说上帝啊，我不愿意留一点罪，我不愿意留一点黑暗的事，我愿意坦然跟你同行在你的光中。主啊，你感动我，你光照我，就乐意承认我的罪，我承认你就洗净。我们承认一件，上帝就洗净一件，承认一件，上帝就洗净一件，一直把我们洗到什么样的地步啊？洗到像以赛亚书第一章那里说的，他说看啊，你们的罪虽像朱红，要洗得变成多白，像雪那样白；你们的罪虽红得像丹颜，要洗到多白，像雪那样白。感谢主，耶稣基督的血有功效，完全的洗净。问题是说，你肯不肯完全的拿出来？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有这个一百件的罪，我们就认了多少？认了99件，有一件不拿出来。哎呀，这一件最深处的、最难的，我认为最宝贝的这一件不拿出来。你那一件不拿出来，你就得不得释放，你就不能说完全洗净。直到你把那最后那一件交出来，说主啊，我乐意，我不让这个罪来捆绑我、辖制我，我承认。上帝说好，我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有功效，把它完全洗净。还记得有一首诗歌，你们会唱吗？大有功效，奇妙的功效，在羔羊宝血内，大有功效，奇妙的功效，在圣洁羔羊宝血内。感谢主，圣洁羔羊的宝血有功效，完全的洗净。所以大卫就说了，他说你们若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那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上帝的救恩，第一是完全遮盖的，第二是完全涂抹赦免的，第三是给我们完全洗净的，又美又善。最后我们看一处的圣经，在启示录书第五章，启示录书第五章第11节到14节，新约圣经360面。启示录书圣经最后的一卷，启示录书第五章11节到14节，新约圣经360面，11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 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因为这位被杀的羔羊是那样的完全的，是圣洁的，是全然舍弃的，无玷污的，无瑕疵的，他的救恩是那样的完全的，他的方法是那样的奇妙，我们所有的罪可以完全遮盖的，我们所有的罪可以完全涂抹的，被赦免的，我们所有的罪可以完全被洗净的，我们的心可以被洁净的。那这位被杀的羔羊在启示录那里告诉我们说，到哪里呢？坐在宝座上，成为掌权的荣耀的主，他配得我们完全的敬拜，完全的赞美。约翰他说，我看见了，看见了什么？看见那一位被杀的羔羊坐在宝座之上啊，在他的面前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他说，我又听见他们歌声说，尊贵、荣耀、丰富、权柄、能力都归给那一位被杀的羔羊。然后他说，我又听见什么？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所有被造之物，他们就响应说，是的，愿一切的颂赞、权柄、荣耀都归给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是这样值得我们敬拜，完全敬拜的一位上帝，完全敬拜的一位主。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您是在我们的中间，您借着你仆人的口把你的话语传讲出去，把你的真理传讲出去。主啊，在我们中间有哪一位如果还没有信靠你的，罪还没有完全遮盖，没有完全被赦免，没有完全被洗净，求主的圣灵自己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工作。主啊，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也真正尝到那个救恩的滋味是何等的美善，让我们不但自己尝到，也能够对别人说，你们要尝尝这个滋味。我们感谢您，赞美你。主啊，你也是配得我们完全的敬拜，我们把我们的身心灵都献给你，完全的侍奉，我们也完全的敬拜你。我们这样感谢求恩，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一个人问到一个基督徒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你所信的是什么？你信仰的内容怎样？那么这一位基督徒就把他的圣经翻开，翻到诗篇第23篇，从头到末了念了一遍，他就说，这就是我的信仰，这是我信仰的内容，这是我一生一世所信靠的。而且他说，这是我20年前我的母亲带我信主的那一天把这一篇的诗歌教导我，20年来每天早晨我起来读这一篇诗歌，常常思想这篇诗歌，享受这篇诗歌应用在我的生活里面。他说，我相信这一首的诗歌不但要带领我经历我人生的道路旅程，而且相信这一首的诗歌一直要带领我直到见天父的面，进入那永世的时候。是的，弟兄姐妹，诗篇23篇 被称为诗中之诗，它不单是美，而且是丰盛。上三个礼拜我曾经说要用两次的时间来跟各位思想诗篇第23篇，虽然它只有短短的6节，但是因为太丰富，我们没有办法一次把它讲完。上个礼拜天是我头一回，是我来到这里以后头一次被邀请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讲道，在康郡教会，康郡福音教会 Wanna Creek。 那么在我讲道之前，有一位姐妹献诗，你知道她献的什么诗啊？诗篇23篇，调不一样，跟我们今天诗班的弟兄姐妹所献所唱的那个调子不一样，但是内容是一样。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的诗人读了这一篇受感动，也不知道多少的音乐家读了这一篇诗受感动，他们谱下了许多种不同的曲调，有东方的调子，有西方的调子，有小调，有希伯来小调，我想有最少有几十种的调子可以唱诗篇第23篇。连我们中间年长的老姊妹也会用中国调唱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唱得非常有味道。感谢主的恩典，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他就留下了这一篇美好的诗。接着他的仆人大卫，他一生经历，他的信仰，他的生活，他深深地体会到了他的信仰是什么。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因为大卫他自己曾经做过牧羊人，他放过羊群，他深深地知道他跟羊群的那一种关系，他体会得非常的深刻，所以他写下来这么感人的一篇诗，是真实的，是他自己的经历。上回我讲了3节，这次我思想特别给他一个主题，叫天路客的旅程。天路旅程，有人写过这样一首小诗，说我们世界上的人都是一个同路，都是一些同路的旅客，我们要走向同一个目的地。请问在座的各位，你同不同意这一位作者的观点呢？他说我们世上所有的人都是同路的旅客，我们要走向一个同一个目的地，你同不同意？有人摇头，有人点头。从表面上看来，这一首的小诗似乎是写得很对，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旅客一样，走了一段的路程，有的旅程长一点，多活了几年几十年，有的旅程短一点，只有活20-30年30-40年就离开这个世界，但是结果呢，都到同一个地方了。到哪里呢？到目的。无论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都有目的。在那个目的里，有的人活了很多年在世界上高寿，有的人只活了短短的几年，短短的几十年，大家都在那里到同一个目的地了，至终都到那里去了，好像是这样。可是照着圣经的观点，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理却不是这样。在路加福音第16章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两个人，主耶稣说有一个人，他家道丰富，天天奢华宴乐享受，那么另外有一个人名叫拉撒路，是个讨饭的，在他的家里面常常吃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后来这个财主死了，埋葬了，有一天呢，拉撒路也死了，这一死把他们就分别出来了。那里说那个财主死了，下到阴间受痛苦，极其痛苦， 可是拉萨路呢却被带到那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怀里面大享安慰。所以你就告诉我们说，人死了不是完了，人死了不是到同一个地方去，人死了以后有分别。然后你还记得在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与他同钉，这就应验了圣经上所说的，有一天上帝的儿子那无罪的要被列在罪恶过犯之中。其中有一个强盗就讥笑耶稣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现在可以救我们也救自己吧。另外有一个强盗怎么说？他说，你难道不怕上帝吗？我们所受的是我们该受的，但是这一位他从来没有做过不义的事。他就求告主耶稣，他说，主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今天，不要等到我将来天国实现的时候，今天你就同我在乐园里了。感谢主的恩典，人死了以后，那信的和不信的人，属于上帝和不属于上帝的人，就要把它分开了。在我们的外表上看起来是同一个归宿，同一个目的地，但是实际却不是这样。所以我这次思想天路客的经历，上一次前三节我曾经讲过，第一点讲到天路里程的开始。什么时候一个人开始走天上的路呢？他是在地上走人生的道路，同时他也开始了走一条天国永生之路。那是当他耶和华做他牧者的时候，当他回到神的面前，接受永生神的儿子做他生命的那一天开始，他就开始了天路的旅程。然后天路客的宣布，他说，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就不至于缺乏。他见证说，他是我躺卧在青草的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上一次回就讲到这三节的圣经，今天要继续的讲，讲什么呢？讲到天路客的经历。他不但有了个天路的开始了，他清楚地宣布他的信仰，然后他实际地经历了他的信仰。弟兄姐妹，我们有信仰，有真实的信仰，有对的信仰是好的，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信仰的实际的经历，我们的信仰就很空。这一位天路客大卫，他不但有了耶和华做他的牧者，他还有实际的耶和华做他牧者的经历。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上帝为他自己的名引导他走义路。他很清楚他走的这一条路是有上帝的引导的，为上帝的名的缘故起来要他走路，不但要他躺卧在青草地上享受，在可安息的水边享受，还要怎样？还要起来走道路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不但得着神的供应喂养，我们还要继续往前面走我们的道路，属灵的这条道路。这条道路不但有时候是这个平坦的，是康庄的，是光天化日的，有时候也是狂风暴雨的，也是崎岖不平的。所以这位天路客就说了，他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在上帝的引导之下，有时候也会遭遇到不如意的事，也会遭遇到逆境，也会行过死荫的幽谷。所以他见证说，我曾经行过死荫的幽谷，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不怕遭害。这一句里面有很宝贝的意思。第一，他经历了主的同在。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是一个宝贝的应许。好像上一个主日，神的仆人底摩西弟兄给我们讲了神的应许，一个很美好的，是什么？ 赐给教会祷告的权柄。我们看另外一个应许，当主耶稣还没降生的时候就说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是神的应许。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差遣他的门徒到各方各国传福音，他说现在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并且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你们都要教导他们。下面有一句话怎么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与我们同在是一个宝贝的应许，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极大的享受。我们在世界上经历人生旅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孤单，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有缺乏，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有害怕，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有病痛，主来医治我们，与我们同在。有主同在是一个极大的应许，也是一个极大的享受。这个地方写诗的诗人说，他说我曾经经过死荫的幽谷，你与我同在。这有一个背景的，因为他是牧人，他写这首诗歌是用他的牧人的眼光来写这首诗歌的。前面他就说了，领他的羊群，牧人怎么样在他的羊圈里面，使他躺卧在青草地上，领他在可安歇的水边起来走路。那是讲冬天的时候，深秋的时候，冬天的时候，羊群在哪里呢？在羊圈里面照顾它。可是到了冬去秋春来的时候，百花开放的时候，哎呀，温暖的和风吹起来的时候，那个嫩草长起来，在原野的时候，牧人就怎样啊？要把羊从羊圈里面带出来，到外面去放。到哪里去放啊？到高原的地方，到那个叫做这个 table 桌地哈，像桌子一样的最高地方的一块的那样的地方，那里有极其好的草。但是怎么样上到那个高原去啊？怎么样去啊？山太陡了，走不上去，又没有路，坡度太大了，岩石又多，怎么走法？从谷里面走去，山跟山之间有一个谷，有个很深的谷，从谷里面慢慢，那个谷的路比较平吗？坡度比较小吗？从那个谷里面走上去，走到那个高原地方去。在谷里面走啊，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有水喝，对不对？有谷就有水，那个水就沿着那个谷低的地方流下来。因为羊要走路，天气热的时候它需要有水可以喝的，所以从谷里面走有水可以喝。还有呢，从谷里面走不会那么陡坡，比较平。第三呢，从谷里面走中间有水，两旁有那个青草可以吃。因为羊不是一下就走上去的，不是一天就走上去的，那么大一群羊要慢慢的走，还有小羊还有老羊，所以必须慢慢的走，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走。从哪里走最好呢？从那个谷里面走到那个高原上去最好。但是经过谷的时候也有危险，有好处也危险。有什么样的危险呢？在谷里面走的时候，有时候忽然间天气变了，狂风大作，大雨下来，洪流冲下来，有被淹没的危险。还有呢，谷里面藏着什么？老虎、狮子、熊、毒蛇、猛兽，就在谷里面藏着，在那个洞里面藏着。所以当羊群在谷里面沿着两岸这样走上去的时候，那个野兽就跑出来要吞噬羊。所以诗人很清楚这个，他说我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虽然有那么多的危险，但是我不怕遭到仇敌的害。为什么？ 因为你与我同在。牧人呐、啊，你与我同在。因为牧人还没有到带羊群走之前，他自己先去查看过了，他知道哪里有危险，知道哪里可能有老虎出来，知道什么时候可能有风暴的危险，他先已经查看过了。而且走的时候那羊有牧人与他同在，他说我就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一节的时候真是有意思，看见诗人前面他用的那个跟神的关系是怎么用的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用第三人，对不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好了，到了经过死荫的幽谷了，他用第几声讲啊？用第二人称啊，他说你与我同在。一经过死荫的幽谷，他跟那个牧者的关系就更亲密了。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的经历里面也是这样，我们什么时候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主啊，唯一靠的能靠的就是你。越遭遇苦难的时候，使我们越亲近上帝，我们越跟上帝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近。有人说那个苦难就是催逼我们到上帝面前去的那一个最好的鞭子，真的。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你还记得但以理吗？但以理那里，但以理书那里告诉我们说，但以理有一天遭到那些同事的嫉妒，因为当时的巴比伦王统治当时的世界，他设立了一些总督，在总督之上又设立三个总长，统管当时的天下。在这三个总长当中啊，这个但以理就是办事聪明智慧，向来没有错误。甚至于这个王想要立这个但以理治理通国，这些同事们就很嫉妒他，说这个人将来不得了啊，他爬升得这么快，又是一个被掳的犹太人，他竟然做到这么高，而且将来要爬到我们头上去了，这怎么办？我们想个办法，我们来找他的把柄。他们找去找来也没找到，后来怎么办呢？说我们只要从他的信仰里面来找。于是他们设了一个诡计，他们去向王说，那所有的那些个大臣们都向王建议说，王啊，我们现在要请您立个命令，下一个命令，就是在30天之内，无论谁都不准向别的人和别的神求什么，除了你以外。王也不晓得他们的圈套，他说好，王说好啊，而且要请王盖那个玉玺，王的印。这个命令下去了以后不准更改啊，命令下去了，果然就是王就照着他们的意思下了这个命令，30天之内无任何人除了王以外不准人向任何一个神任何一个人跪求什么。下面说，但你知道了这个命令，他回到家中，把他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双膝跪在他上帝的面前，祷告感谢，跟素常一样。那些敌人在那里窥探注意，一看见说哈，有了有了有了，他们就纷纷跑去见王，说王啊，我们看见这个被掳的犹太人带你藐视你的命令，不听你的话。他们说照我们的国家的规矩，您下的命令盖了玉玺是不准更改的。可是王一听见了以后很作难，他知道这一个人是一个很好的人，办事聪明能干，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怎么办呢？可是命令已经下达了，不能够违反。 他中天思想没有办法的，没有想到一个办法，那些人又来催逼他，他说好，下面呢把丹尼丢在狮子坑中。那天晚上王整夜没有睡觉，也没有人敢拿乐器在他面前奏乐，他闷闷不乐，非常难过。那里说到了第二天黎明的时候，天将将亮的时候，他来到那个狮子坑洞的旁边，哀声呼叫丹尼说，丹尼啊，你说信靠侍奉的神救你了吗？有没有回声？有。丹尼说，是的王啊，我所信靠的耶和华上帝救了我，因为我没有得罪我的上帝，我在王的面前也没有做过什么亏损的事情。王就立刻下命令把丹尼救上来。他身上有没有伤啊？没有。有没有被狮子吃掉啊？没有。然后他下命令说，把那些诬害丹尼的人连他们的家属统统抓来丢在狮子坑中。圣经上说他们还没有到坑底，已经被狮子撕裂抓碎吃掉。这时候我相信丹尼他真是有一个亲身的经历，能够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上帝与他同在。狮子虽然厉害，上帝吩咐他不敢害他自己的人，不敢害上帝自己的儿女。诗人经过了死荫的幽谷，他就越发跟神亲近，感谢赞美主。所以诗篇第八十四篇有句话，第六节第七节，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圣经。诗篇第八十四篇第六节第七节，你们的圣经是720面，旧约圣经720面。诗篇第八十四篇六节七节，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上帝。这里看到有一个谷，叫什么谷啊？不是死荫的幽谷，叫什么谷啊？流泪谷。一经过以后呢，就变成什么呢？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这时候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上帝。感谢主，这是同样的真理。我们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不但害怕痛苦，有时候也流泪啊。正如诗篇第八十四篇所说的，我们经过了那个流泪的谷，就把那个谷变成了泉源之地。感谢主的恩典。真的，一个人没有经过死荫的幽谷，没有经过流泪谷，他的生命不会丰富。他自己没有经历痛苦，他不能够去帮助那些受痛苦的人。他自己如果没有遭遇到苦害，他就没有办法去安慰那些遭苦害的人。所以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上帝就安慰我们。哥林多书告诉我们，使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就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别人的丰富。我们虽然经过了流泪谷，结果就变为泉源之地。一个生过病的人呢，最会安慰病人。一个丧失了自己最亲爱的人，他最会去安慰那些丧失了亲人、亲爱的人的心中的痛苦，因为他自己经历过了。他的见证，他说，主与我同在，我虽然经过了死荫的幽谷。这有两个字很宝贝的，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行过很有意思啊。第一，他不是逃过，他们说 我逃过死荫的幽谷，你就与我同在。他没有逃过，他说他也没有跑过，他没说我跑过了死荫的幽谷，你就与我同在，没有。他是怎样的？他是稳稳当当一步一步的行过。有苦难来了，我们不能逃避，有苦难来了，我们也不必赶时间快步跑过。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美意，我们是安稳的行过死荫的幽谷。很有意思的另外一点是什么？是行过。他们又说我停留在那死荫的幽谷里面，你就与我同在，没有这样说。他说我是行过，感谢主，死荫幽谷难过，但是上帝叫我们经过那个地方，是一个过程，不叫我们停止在那样的光景里面，他就与我们同在。原来使我们经历他的同在，跟他更宝贝。我们不但有信仰，而且有那个信仰的经历更宝贝。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主耶稣明明地说了，他说你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我们看他第二点的经历，经历什么？经历主的安慰。他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牧羊人呢，在他手中有两样的东西是非常宝贝的，无论到哪里去他都带着的，一个是什么？杖。另外一个呢？竿。这两样的东西是他特选的，在树林中选了再选，找了再找，然后特制的，然后还要加以好好的熟练。所以牧羊人他们会耍那个杖，哎呀，我听说牧羊人耍那个杖的时候啊，那真是可以买票。他这个杖一丢出去，要管哪个羊就是管哪个羊，他这个豹来了，这个狮子来了，他怎么样用他的杖跟他打斗，来抵抗，保护自己，保护羊群。哎，那个杖在他手里面是一个极其好用的一个武器。另外有一个杆，那个杆是干什么呢？是做引导羊的，引导羊的路。那个羊走错了，他用那个长长的杆一指引，羊就到那里去。他要把那个小羊要带进靠近母羊的时候，就用那个杆。还有那个杆还有一个作用，他数羊的时候就把那个长长的杆放在那里，他手拿着，每一只羊从他的杆下走过去，一只两只三只，还要检查看这个羊有病痛没有，生疥疮没有，他用那个杆从那毛里面一挑一看，他就晓得了。说这两样东西啊，是牧人不可少的。他说你的杖和你的杆都安慰我。你还记得摩西被神呼召的时候要去见法老王，他手中有个什么？杖，牧羊的那个杖。摩西推辞，他说耶和华上帝啊，我这个人嘴口笨舌，我不能做什么，你怎么能够叫我去做这个大事，叫我去见法老王呢？耶和华说你手中是什么？他说我手里什么也没有啊，牧羊人一个杖。他说你把那个杖丢在地上，怎样啊？变成了蛇，伸手去拿住它，它又变成了杖。杖代表神呼召的记号，杖代表权威，杖代表能力。所以摩西手里始终拿着那个杖，他去见法老王的时候拿着那个杖，他向红海伸开，海水就分开了。他拿着那个杖，他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了。所以杖是那个权威的标记，是那个信实的标记，是神同在的标记。他说你的杖安慰我。有时候我们不听上那个小羊不听上帝的话的时候，他就顽皮，那个牧羊人就用那个杖来击打他。有时候他不顺从引导走错了方向的时候，牧羊人就用那个杆来引导他的方向。有时候那个羊身上有病痛的时候，牧羊人就用那个杆来检查。上帝也是这样的带领我们， 有时候我们不肯顺服，上帝用他的杖鞭打我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说那里说，我们生生的父还管教我们，何况我们属灵的父亲，他岂不是更管教我们吗？他说管教的事在当时不觉得好，反而觉得愁苦，但是被管教以后怎样啊，我们就结出属灵的果子来，我们就更像上帝，我们就更有平安，我们就在上帝的圣洁上面有份儿。这个小羊经历了，大卫说，我牧人的杖和竿都安慰了我，是管教也好，是保护也好，是引导也好，哎呀，我都得了安慰，感谢赞美主。他尝到主的安慰，他经历主的安慰。第三呢，他经历主的得胜。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这是什么样的背景？是描写把羊经过了死荫的幽谷，经过了那个谷，带到了那个高山顶上。哦，那里有新鲜的空气，那有嫩又嫩又绿的草可以吃，那真是丰盛的宴席摆奏。小羊在那个山上面吃的时候，羊群在那山上，哎呀，又活泼又喜乐又长得快，因为有那么好的食物可以给它吃。但是下面有句话，在我敌人的面前摆设宴席啊，为什么？因为虽然羊到了那个高原上去了以后，那个虎豹豺狼野兽还是会跟着去的，他晓得羊群在哪里啊，他有时候就躲在那个山背后，躲在一块大的石头后面，要吞吃小羊。小羊什么时候不听话，就走到那个不该走的地方去了，自己跑过去了，撒旦那个这个猛兽或者是豹或者是熊就把那个小羊抓到。所以他说，在敌人的面前他为我摆设宴席，尝到主的得胜，他经历主耶稣基督的得胜。所以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第九节说，撒旦魔鬼好像什么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他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进行，你们要用信心抵挡那撒旦魔鬼，他遍地游行，在那里寻找，看看有哪一个不警醒了，有哪一个离主耶稣基督远了，有哪一个有机会，他就把它吞吃掉。感谢主，主耶稣基督是得胜的主，我们只要紧紧地跟随他，主耶稣与我们同在，虽然撒旦那么厉害，像吼叫的狮子，也不能够害我们。下面他又有一个经历，什么经历呢？他说，他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羊群到了山顶上以后啊，夏天来了，这个春天的还比较凉爽哈，蚊虫比较少。夏天越来，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蚊虫就来了。听说有一种的虫非常的厉害的，羊是很怕蚊虫的。有一种虫叫做什么虫啊？叫做鼻蝇，鼻子的鼻。这一种的苍蝇啊，很喜欢叮在那个羊的鼻子上，那个鼻子潮湿的嘛，湿湿的，黏黏的，对不对？它就喜欢叮在那个地方。钉在哪里以后怎么样，就产卵生蛋，没有过几天那个卵就孵化了，以后就顺着羊的鼻孔就跑到里面去了，跑到羊的内脏里面去了，然后在那里繁殖发炎，难过，羊就开始烦恼跳，羊有时候发疯一样的，它要去撞石头撞那个树，为什么？因为有那些寄生虫在那里面，它受不了。那怎么办？牧人晓得，他先就预备好了调和的一种膏油，用橄榄油还有什么几样的什么油调和的，就给他膏抹在他的头上，而这一种油一膏上了以后啊，蚊虫就不敢靠近他，常常膏抹他。 感谢主的恩典啊，弟兄姐妹。圣灵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像膏油啊？神的灵像膏油。一个基督徒要常常追求圣灵的充满，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就不可能有一个罪好像那个蚊子鼻蝇一样钻到我们里面去。我们正觉得很刚强的，我们正觉得很好了，忽然之间好像那个罪，小小的罪，好像那个鼻蝇一样的钻进去了，我们就受不了了，我们就跌倒了，我们就难过了。是感谢主的恩典，神的灵像膏油一般，当他涂抹在我们的身上，神的膏油糊庇我们的时候，撒旦就没有机会，罪就没有机会辖制我们，罪就不可能进到我们里面去来搅乱我们。所以他说，他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不但自己得着丰盛，而且能够满溢出来，满溢的生命。这是他的经历，他经历主的同在，经历主的安慰，经历主的得胜，经历圣灵的膏油。然后天路客就有信心的宣布了，他就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时候是什么样的背景呢？是描写夏天也去了，秋天来了，快要到冬天了，他们要回去了，牧人要把这一群羊再赶回羊圈里面去了。这时候这个羊就宣布，因为他有前面这么多的经历，他清清楚楚知道主如何的同在，主的安慰，膏油的涂抹，他用信心说，我这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来。虽然我还没有下山，还没有回到羊圈里面，我相信我这一生一世有恩惠和慈爱随着我。我这人生的道路上面，可能是顺境，可能也有逆境，可能也遭遇打击，可能也遭遇痛苦，但是我知道一件事，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的人得益处，而且呢，恩惠慈爱一直随着我。我这一生一世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爱随着我。很有意思啊，无论恩惠慈爱随着，就是人到哪里，恩惠也到哪里，慈爱也到哪里，对不对？不但他自己享用那个恩惠慈爱，还跟他到那个地方，他到的那个地方还留下恩典与慈爱。我记得以前在做广播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广播剧啊，有一个广播小说集，特别讲到李文斯顿一生到非洲去，要问李文斯顿呢，哎呀，那些人没有不敬仰他的，这位宣教士，这位行医的宣教士，翻山越岭到丛林里面去，到土著那里面去，跟他们过一样的生活，非常简单的生活，许多的痛苦，安慰他们，医治他们的病痛，供给他们的需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他过世了许多许多的年，那些非洲人土著提到他，他们就仰慕他，钦佩他。为什么？他把上帝的恩惠慈爱带到了那个地方。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跟人交往，我们要常常到人的面前去，到这一家去，到那一家去。那我们到了去，到那里去了以后，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我们跟他们留下的是光明啊，或者是黑暗的一面？我们跟他们留下的是喜乐啊，或者是使人哀愁的一面？我们给他们留下的是信心啊，或者是疑惑的一面？我们跟他们留下的是上帝的恩典慈爱啊，或者是相反的一面？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下面他还有一个信心的宣布是什么呢？我且要并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到多久啊？直到永远。信心的宣布，他还没有走到他人生的终站呢，他们又说我且要进到坟墓里面去直到永远。他没有这样说，他说我且要住到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看那个词前面，他是说耶和华他 后来是你，现在呢跟他同住在一起，以前是他的同在，现在呢是同住在一起，越来越亲近。感谢赞美主，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一直到永远，我要与耶和华上帝同住，我要回到他那个地方。我是从上帝那里出来的，是他所造的，我在世上经历的时候他做了我的牧者，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在青草地上，他 领我走他的义路，我经历了他的同在，他的安慰，他的膏油的涂抹。现在我走完了我的人生旅程，我这个天路客回到哪里？回到耶和华的殿中，跟他在一起同住，到多久啊？到永永远远。我们最后看一段的圣经，请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13-16节，323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323面，13-16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这些人都是讲前面的这些因信蒙上帝喜悦的这些个人，那些信心的英雄。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谢谢主的恩典，您不但救我们，是我们的救主，你也是我们的牧人，你要带领我们走过今世的路程。我们谢谢主，您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遭遇，您就接着你的仆人大卫，把他信仰的经历写了出来，能够帮助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但愿这些话语接着你圣灵的引领感动，使我们反复思想，而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信仰当中实际的经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好不好有一个意外的要求，我们的诗班只唱了那么很美的诗，只唱了一次诗篇23篇，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在领受这个杯的时候，领受这饼的时候，我们请诗班为我们再唱一次诗篇23篇。